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先知是撒迦利亚，以及他所写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被称为是应付危机的先知，那么他被上帝所兴起是如何的应付当时整个上帝子民中间所出现的危机的呢？而他的整个先知的服事之中又给我们哪一些提醒呢？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之后我们来一起分享。
慈爱的甜蜜，倾听主的教训，他有大能与怜悯，黑暗中给我们光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宝血流尽，感谢有如此大爱，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介绍先知撒迦利亚他的生平。关于撒迦利亚的蒙召，在撒迦利亚书一章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这里所提到的大利乌第二年八月，是公元前的520年的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撒迦利亚他生于巴比伦，犹太人结束后被返回犹大之后第16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20年，他开始传道。这一年也是上一次我们所谈到的先知哈该蒙召的那一年，不过他比哈该晚了2个月。哈该是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二年的6月，撒迦利亚是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二年8月。上一次的分享我们也特别谈到了犹太人三次被掳归回的时间，第一次的归回是在公元前536年，第二次是公元前457年，第三次是公元前444年。那么在撒迦利亚得到了这个预言之后，我们看到在一章第七节讲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的11月，就是西巴特月24日，耶华的话临到了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所以大利乌王 第二年的十一月，这个日期大概是公元前的519年的二月。之后我们看到了先知撒迦利亚，他在他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当中所看到的八个异象：乘马者的异象、四角和四将的异象、持准绳之人的异象、约书亚和撒旦的异象、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异象、飞行的书卷的异象、凉气和妇人的异象，以及囚车的异象。之后撒迦利亚的活动停顿了差不多两年，于公元前518年的12月7日，他又得到了上帝的一个信息，记录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七和第八章。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到，大力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个时候呢，他就斥责当时在上帝子民中间那一种虚伪的禁食。当时他们的这种禁食是为了纪念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这个事件。撒迦利亚其余的信息和预言都记在撒迦利亚书的9到14章，这几章的内容没有注明日期，我们无法确定先知服务的全部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知道他开始工作在公元前的520年，持续到公元前518年，至于什么时候结束则不太清楚。有些学者暂时的把他结束先知服事的日期定在公元前510年，但也很可能晚得多，因为撒迦利亚书9到14章的部分的信息可能是晚些时候才获得的。接着我们来谈撒迦利亚的身份。一章第一节讲到了他的身份是这个异多的孙子比列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在尼希米记12章12节讲到，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亚族有米拉利，耶利米族有哈纳尼亚，异多族有撒迦利亚。所以撒迦利亚也许出身于祭司的家庭。撒迦利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上帝顾念，或者是上帝纪念，这是一个旧约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在旧约当中有超过30个人的名字都叫撒迦利亚。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要谈撒迦利亚先知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说撒迦利亚与哈该是同一年被兴起做先知的，关于两位先知所处的历史的背景，那么在分享先知哈该之时我们已经提及过，为了更加完整，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再次的多介绍一些当时的历史的背景。那么公元前537年，波斯王古列下达诏令准许犹太人回国，重新建造尼布甲尼撒所毁坏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公元前536年，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大约有5万的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开始重建圣殿之时开端比较良好，但是之后他们遭遇了几方面的挑战，致使重建的工作停滞了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撒玛利亚人的反对。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已经与异教通婚，他们自称敬拜真神上帝，但是在心灵和习俗方面，他们仍是敬拜偶像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要与犹太人一起建造圣殿，所以当时的所罗巴伯和犹太的首领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开始捣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利用一些虚构的谣言，使一些容易怀疑之人的心当中生出了猜疑，但是邪恶的势力竟被遏制了多年，而犹太人却有自由继续的他们建造圣殿的工作。第二个原因就是归回者的消极的态度。当时这个圣殿的根基奠立之时，有许多人对于这一项的事工表示缺乏信心，所以当撒玛利亚人越来越猖狂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怀疑重建圣殿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来到。那么这种消极负面的这个情绪或者是态度，不久就在犹太人当中蔓延开来，大多数的工人就感到灰心丧志，所以他们就归回自己的家乡去重操故业了。第三个使得他们建造圣殿的工程受到这个拦阻或者是停滞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国内的政变。以斯拉记4章4到5节讲到，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波斯王古列可能就是但以理书五章三十一节所提到的马代人大力乌，我们上次的分享已经证明了。那么古列之后呢，就是他的儿子冈比斯或者是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公元前525年，冈比斯他起兵征服埃及。那么在他出征征服埃及三年之后，波斯国内发生了这个韦斯美帝的动乱，而冈比斯在回军的途中突然去世，因此韦斯美帝就篡夺了冈比斯的王位，他统治了六个月就被波斯的皇室远支冈比斯的侍卫大力乌或者是大流士一世消除了动乱。因此大流士一世或者是圣经之中所提到的这个大力乌就开始统治波斯帝国。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当时撒加利亚担任先知之时的信仰的危机。那么在讲述先知哈该那个时代所面对到的信仰的危机之时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当时主要面对的两个信仰的危机。第一个就是他们推脱逃避建造圣殿的工作，第二个就是他们只顾自己的房屋的建造而不顾上帝的圣殿。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多做一些的补充，造成这两个危机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们口发怨言，心存疑念，将个人的利益作为前提，忘记了上帝使他们归回犹大的旨意。在《先知与君王》这本书当中说到，当韦斯美帝在位之时，撒玛利亚人竟诱使这一个篡位的暴君下令禁止犹太人重建圣殿和圣城，圣殿被疏忽甚至几乎被放弃达一年之久，百姓都住在自己的家里，竭力地追求属世的繁荣，但是他们的处境是可怜的，他们尽管辛苦操劳总不能兴盛。这就是大力乌赫斯塔比在位头几年的一个情形，以色列人在属灵和属世方面的境况都很悲惨，他们既久已口发怨言，心存疑念，并已将自己个人的利益作为前提，眼看主的圣殿荒废而无动于衷，因此许多人已忘了上帝使他们归回犹大的旨意。他们却说建造耶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是即使在这暗淡的时期之中，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也并非毫无希望。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去应付危机。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更深一层次他们之所以停止了建殿工作的一个原因。当他们心存疑虑，当他们口发怨言的时候，当他们只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作为前提，然后把上帝的圣功撇在一旁，忘记上帝让他们归回的旨意和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只忙碌于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利益和生活，而把上帝的殿弃之一旁，弃之不顾了。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接下来要看先知撒加利亚是如何的去应付这样的危机的。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来接着分享。歌曲的名字是《抬头仰望神》。
抬头仰望神，如果你心中有疑问，让星空见证浩大的神恩。抬头仰望神，如果你心有畏罪忧伤，让白云见证主爱比天长。天路虽然不平坦，还有荆棘铺满路上，是叫有主扶持我们不必惊慌。跌倒就再爬起来，基督精兵不怕失败，人要赞美以喜乐代替愁哀。抬头仰望神，如 心中有疑问，让星空见证浩大的神恩，抬头仰望神。如果你心有畏罪忧伤，让白云见证主爱比天长。前路虽然不平坦，还有荆棘铺满路上，是叫有主扶持，我们不必惊慌。跌倒就再爬起来，基督精兵不怕失败，人要赞美，以喜乐代替愁哀。天路虽然不平坦，还有荆棘铺满路上，是叫有主扶持，我们不必惊慌。跌倒就再爬起来，基督精兵不怕失败，人要赞美，以喜乐代替愁哀。抬头仰望神，
抬头仰望神。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先知撒迦利亚他的先知事工。第一个就是劝民归主。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第六节讲到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呼吁当时的百姓，让他们转向上帝。当他们愿意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应许说，我就转向你们。接着先知借着他所见到的八大异象，来去鼓励上帝的选民能够继续起来奋勇建造上帝的殿。撒迦利亚书一章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这个日期大概是公元前的519年的二月。一些学者认为这几个异象都发生在同一天晚上，但是关于这一点的看法呢，是无法得到证实的。接下来我们看这八个异象。第一个意象是乘马者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信心，上帝会以他的仁慈去医治人，异教国家必被侵覆，不管以色列当时的状态如何，只要人民尽到他们的本分，上帝仁慈的旨意总会施行出来。接着是四角和四将的意象，四个角代表那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权势，持准绳之人的意象，上帝已经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所以测量圣城的意象乃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必安慰并且赐力量给他受苦的儿女，并向他们施行他永约的一个应许。上帝宣称他的保护和看顾要像四围的火城，而且他的荣耀必借着他们显现在人的众子之前。接着是大祭司约书亚与撒旦的意象。第四个意象是要显明耶稣施展能力战胜那些控告他的人。发生这个异象之时，正是圣殿的重建工作不但取得这个进展，所以撒旦感到极为狼狈和惊慌的时候。然后就是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异象。撒迦利亚紧接着在约书亚与使者的异象之后，又得到一项有关所罗巴伯之工作的信息。金灯台预表所罗巴伯奠基成功， 撒迦利亚书四章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上帝说，不要依靠势力才能，不是依靠人的才干作为，乃是依靠他的灵才能够成事。飞行书卷的意象，这个飞行的书卷代表着对偷窃和发假誓之人的咒诅。在第六个意象当中，撒迦利亚用飞行的这个书卷表明上帝会如何处置以色列中那些拒绝换掉自己污秽的人。他们身着污秽的这个衣服，上帝要给他们更换为这个上帝圣洁公义的衣袍，但是他们拒绝换掉自己污秽的衣服，最后违背圣灵指引的人，那么上帝该如何的去处置他们，借着这个飞行的书卷这个意象呢，就显明。然后是一个凉气和妇人的意象，这第七个意象象征着从地上除去罪恶，扔在凉气中的妇人代表着对巴比伦最后的咒诅。撒迦利亚书五章十一节说，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然后第八个意象就是囚车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是最难懂的一个，做解释的天使所提供的信息也非常的有限。那么一些学者注意到它与一章八到十一节的意象有相似性，但是相似到什么程度还有待商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象征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这是我们看到的先知撒迦利亚他所做的先知事工，就是用八个意象来去鼓励当时重建圣殿的人。第三个，先知撒迦利亚他的先知事工就是斥责罪恶，呼吁公义。他斥责虚伪的进食。当时伯特利的代表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去问耶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然后撒迦利亚就责备他们的进食的虚伪。上帝临到撒迦利亚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这里所提到的四月五月和七月的进食，四月五月进食的日子是这个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掳掠和毁坏，他们表示出自己的哀恸。而七月进食的这个日子呢，也许是为了纪念基大利的被杀和攻入埃及的战斗。还有撒迦利亚书八章十九节的十月的进食，也许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先知责备当时的人他们有这种虚伪的进食。那么真正的宗教，真正的进食的定义是什么呢？那么撒迦利亚在第七章八到十四节特别讲到了，真正的进食就是这一个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华大发烈怒，上帝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上帝说，四月五月进食的日子，七月十月进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公平。这是先知撒迦利亚他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先知事工，就是斥责当时这种虚伪的进食以及当时流行的这种罪恶，然后呼吁公义，让他们去顺从上帝，然后呢恢复重建圣殿，然后而得蒙福。在哈该书当中已经有这一方面的一个论述，在此我们不再多做赘述。第四个先知他所做的这个事工，就是借着两大末世来指示敌人的灭亡以及以色列的归回。第一个末世记载在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七节，讲到外邦国家的灭亡 公义的王统治列国和以色列，胜利的泉源是上帝，而不是他们所拜的偶像。上帝的子民将从世界各地聚集前来。第二个末世就是敌国的覆灭，上帝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罪恶与污秽要得洁净，然后用战火洁净耶路撒冷，大地要被更新，上帝要做全地的王，对外邦人实行惩罚，对剩下拒绝敬拜之人也要实行惩罚。这两大末世强调了上帝至尊的王权。这是撒迦利亚的第四个先知事工。然后在撒迦利亚书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撒迦利亚对于基督的一个预言，所以他的第五项事工就是在他的书中对于基督有多方面的预言和预知。首先，撒迦利亚书九章第十节讲到了基督他是和平的君，十三章的第七节讲到他是那一位被击打的牧者，九章第九节讲到他形象卑微，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讲到基督被刺伤然后遭背叛，十三章第一节讲到基督他是救恩的泉源，十章第一节讲到他是那位赐晚雨的主，十四章第四节讲到基督复临要做全地的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和第九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也必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亲爱的朋友，撒迦利亚书以基督的复临要做全地荣耀的王，执掌至尊的王权作为他的结束。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